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我是张顺祥。香港警方4号拘捕超过20人，其中包含试图要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34周年的重要亲民主人士，理由则是涉嫌破坏社会安宁。香港警方4号晚间表示，他们拘捕的23个人年纪介在20到74岁，这些人涉嫌破坏社会安宁。另外还有一名53岁的妇女涉嫌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而被逮捕。法新社记者目击到重要的反对党，也就是社会民主连线的主席陈宝莹等人被带上警车。陈宝莹4号前往作为六四纪念场地多年的香港铜锣湾，手持一支小型的 LED 蜡烛灯跟两朵花，随即被警方带上了警车。另外，台湾的台大研究生刘嘉怡在香港悼念六四天安门事件当中被警方逮捕，理由是做出具有煽动意图的作为。陆委会4号晚间表示，呼吁香港要尊重人民表达自由，对于人民言论等人权自由应该采取最大的包容。六四34周年，台湾多个民间团体共同在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上举行威权扩张汉民主凝聚星火称自由悼念晚会。主办单位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的理事长曾建元表示，六四活动正式检视台湾总统参选人的照妖镜，各政党总统参选人都有必要表态。请记者陈宽厚报道。
尽管大雨滂沱，但是这场哀悼晚会仍然吸引了近2500人共襄盛举。现场不但有利用烛光排列出8964的纪念灯区之外，更展示了讽刺香港国安法的公共艺术创作、国殇之柱的复制品。尤其台湾现在更已经是华人世界当中唯一可以公开哀悼纪念六四的国家，更让许多的外国友人专程为此来台。专研六四历史档案的前中国法政大学助理研究员吴仁华在开场发言时就说，台湾纪念六四不但可以增加国际能见度，更能让许多年轻朋友深刻认识中共的残暴性。他说，
2019年5月，华人民主书院跟香港支联会在台北共同举办六四事件30周年国际研讨会。令主办单位跟我非常惊讶的是，当时来了50多家国际主流媒体。那当然，这些50多家国际主流媒体在采访跟报道当中都会提到台北。所以事实上就为台湾做了一次非常好的民间外交的活动，让台湾在遭受到中共高度的外交封杀之下增加了能见度。另外，台湾团体举办这种六四纪念活动，能够让台湾更多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能够了解中共的残暴性。
对于外界始终有台湾为何要纪念六四的质疑，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显得相当不以为然，强调当年镇压六四的那个政权，他们的战斗机和军舰现在每天都在台湾的领空和领海周边绕行，就像温水煮青蛙，只要台湾在国防和心防上一有松懈，他就可以闯进我们的领土，威胁我们的民主自由。因此他认为六四根本还在进行当中，从当年对中国人民的威胁并消灭香港公民社会，并持续对台湾进行压迫，所以六四当然也是台湾人的事。接着曾建元话锋一转，强调面对这样的威胁，未来台湾的领袖必须要有立场。他说， 明年总统大选已经出现两种声音，包括了战争与和平以及民主与专制的选择。而他认为六四活动就是检视这些总统参选人的照妖镜，各政党的总统参选人绝对有必要清楚表态。他说，
各位可以拭目以待，到我们活动结束，有多少的台湾的未来准备竞争大位的政治领袖，他们对六四的问题表态，或者呢，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今天家里有事，所以我们用这个六四的这个活动呢，就是一个照妖镜，我们来检视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他们对于宪政民主、守卫台湾的信念是不是坚定，他们是不是有足够的勇气来带领我们台湾向前冲。
而整场活动也在晚间8:09时进行64秒的默哀仪式。尽管大雨不断，但黑夜中烛光不熄，就在一片肃穆之中，连接了每一个人的心，让这一刻显得格外有意义。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六四周年，蔡英文总统在脸书贴文，期盼中国大陆年轻朋友可以自由自在唱歌、创作、抒发，没有忧心。蔡总统表示，中国大陆发生一起贵州地铁大合唱事件，许多年轻人聚集在贵州地铁站，大合唱《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这首歌，以歌曲来抒发心情，批判社会是年轻朋友习以为常的流行文化。期盼有一天，中国大陆的年轻朋友可以自由自在地唱歌，在创作抒发的时候，只有热情，没有忧心。此外，前总统马英九在脸书发文表示，六四34周年，期许大陆面对历史，更拉近两岸心灵的距离。台湾也要扪心自问，是否一步一步走向不自由的民主跟不平等的人权错误的道路呢？马英九说，深切的期盼两岸关系能够出现春暖花开，切莫走向兵戎相见。六四天安门事件34周年，民众党主席柯文哲4号晚间表示，六四的教训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退，只会逐年强化。悼念34年前的今天，让我们更勇敢地让台湾成为中国大陆追求民主化、自由化的窗口。柯文哲4号上午搭机到日本访问，他晚间透过脸书表示，34年前，中国人民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流血。34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仍然没有停止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此外，柯文哲在日本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中国的经济成长令人佩服，但民主政治改革必须跟上，否则两者差距越来越大，经济改革成果就会毁掉，这是中国要思考的问题。请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4号上午启程访日，抵达日本后首站参访东京妈祖庙，由妈祖庙董事长詹德勋亲自陪同，詹德勋并在现场一同高喊动算。而詹德勋是日本关东信赖台湾之友会顾问，身兼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的顾问，引发关注。詹德勋表示，在国外任何一位候选人到妈祖庙，他都非常支持，什么会的顾问只要有来邀请，他都会参加。柯文哲则表示，他会当面邀请詹德勋担任顾问，争取支持。媒体询问如何看待赖清德因为性平事件好感度掉60%，负面声浪暴增，柯文哲表示，人有一定的信用声誉，不要只看一天，要看长期趋势。媒体追问是否会趁此时超越赖清德的声势，他说哪有那么容易。此外，针对六四事件34周年，柯文哲指出，六四是历史事件，中国的经济成长令人佩服，但民主政治发展必须跟上，否则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就会出问题，最后经济改革成果就会毁掉，这是中国要思考的问题。 柯文哲四号访日行首站参访东京妈祖庙，晚间将出席台侨晚会并演讲。对于侨宴是否色彩偏蓝，他表示他不晓得，但邀请别人，对方愿意来就说声谢谢。而且他2016年、2019年都曾访问过日本，与一些侨领、企业界人士都曾吃过饭。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六四天安门事件34周年，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昨天上午出席南投县信赖台湾之友会成立大会时致辞表示，台湾必须要捍卫主权，坚持自由民主的体制，维护中华民国的方法要对，一旦接受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中华民国便会消灭。下午赖清德是出席苗栗县的信赖台湾之友会的成立大会，他致辞的时候表示，面对明年的大选，中国大陆一定会想尽办法或者是以战争威胁民众做出错误的选择。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四号下午出席苗栗县信赖台湾之友会成立大会，再度提及六四事件，并强调明年总统大选的关键在于是否接受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一旦接受等于放弃台湾主权，必然会逐步走向中国专制独裁的老路。赖清德指出，中国可能在台湾制造一种不接受九二共识就会面临战争的氛围，而明年大选不仅决定台湾是否能够延续民主宪政体制，也关系到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他呼吁民众一定要有勇气，坚定迈向自由之路。
所以中国一定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或公开用战争威胁父老乡亲做出错误的选择，或者是私底下进行各种手段来影响我们的投票行为。我在这里要恳请苗栗的父老乡亲，不管如何，压力多大，诱惑多强，我们一定要为台湾这块土地继续选择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捍卫我们的主权。
赖清德强调，让渡主权的和平并非真正的和平，一旦没有主权就没有真正的和平，这场大选就是民主跟专制的选择。他呼吁民众理性选择，与他一起努力到最后一刻。此外，赖清德表示，根据经济学人评比，台湾的民主指数高居亚洲第一，台湾的自由度在自由之家拿下94分，在亚洲数一数二，台湾更是全球第21大经济体。面对数位化时代，台湾半导体产业掌握全球90%先进制程，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公司台积电位于台湾，晶片大厂辉达董事长黄仁勋是台湾人，晶片大厂超微执行长苏姿峰也是台湾人。所以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不要理会任何唱衰台湾的言论，只要信赖台湾，与台湾一起打拼，台湾的前途一定会越来越光明。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而在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日前是拜会前副总统萧万长，侯友宜四号表示，萧万长以常年在经济外交上的宝贵经验分享许多国政的看法，认为两岸关系必须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和平相处，目的是创造两岸和平跟繁荣，不应该被政治的意识形态操弄。侯友宜四号在脸书发文表示，前几天他拜会萧万长，萧万长以常年在经济外交上的宝贵经验分享许多对现今国政的看法，对于两岸的关系必须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和平相处，尤其两岸之间在文化、语言、美食等生活样态都有着历史脉络下的紧密关联互动跟交流，目的是为了创造两岸和平跟繁荣，不该被政治的意识形态操弄。此外，侯友宜四号出席嘉义人挺嘎吉郎挺侯大会，积极的争取本命区的选票。 针对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日前高喊不只要赢下嘉义，更要在嘉义赢侯友宜100,000张选票。对此，侯友宜表示赖清德牛皮吹大了。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中华民国嘉义同乡会联合总会会长刘辉雄一呼百应，各县市的嘉义同乡会代表齐聚台北国军英雄馆，力挺侯友宜。对于南部乡亲不辞辛劳北上帮他造势，侯友宜在大会上一开始就用深深一鞠躬表达感谢。他大赞嘉义人疼惜自家人，他坦言自己就是有嘉义乡亲力挺才能走到今天。他知道嘉义人一定会继续团结，让他坐上总统大位。针对赖清德日前夸下海口，表示打算在嘉义赢侯友宜100,000张票，侯友宜痛批赖清德真的是黑白讲。侯友宜说：“
伊拢嘛知影讲侯友宜啥物拢唔惊，选举来了拢唔惊，他有咧惊臭蛋、臭蛋、碰碰猪鸡。”所以我相信我一定赢。
侯友宜也重申自己为什么好好的新北市长不做跑来选总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忧心国安问题。他再次承诺他会用一生守护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台湾是我们的家，他认为要把国家顾好是重中之重。那么如何顾好国家，侯友宜坦言很欣赏同乡前辈前副总统萧万长，在中美断交当时，他身为国贸局副局长赴美进行谈判，为中华民国争取到永久最惠国待遇。侯友宜表示萧万长也鼓励他，对他有信心，因为正如同萧万长从外交部的外交官、经济部的基层公务员开始踏上仕途，侯友宜也是从基层刑警一路往上爬，两人都用嘉义人稳扎稳打、认真踏实的精神，点点做代志，好好做代志。侯友宜希望自己能跟随前辈脚步，写下历史，成为第一位出生于嘉义的中华民国总统。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是阳光翅膀打开了世界之窗，是阳光翅膀环绕着地球飞翔。
现在是台湾时间清晨的6:47，又过了47秒。我是张顺祥，继续提供新闻。中国大陆四川省乐山市一处国有林场，4号早上6点左右发生了山坡地严重的崩塌。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截至到4号的傍晚，已经证实有19个人死亡，现场的救援工作已经结束。中新社、央视新闻等媒体报道。事发地点是在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永胜乡的鹿儿坪国有林场。4号早上6点左右发生了高处山坡地严重的崩塌。由于金开源矿业公司的施工驻地是位在半山腰，崩落的土石掩埋了部分的生产设施。灾害发生之后，当地政府随即动员180多名的人力，并携带专业的救援设备到现场搜救。截至到4号的傍晚，这起山坡地崩塌事故已经造成19个人丧命。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山坡地崩塌的原因也正在调查当中。中国大陆当局日前对美国的记忆体晶片大厂美光实施禁令，以报复美国的半导体管制的措施。但专家指出，经济现实将限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项反击的成效。请听以下的专题报道。
一起听世界，
欢迎来到一起听世界，请听一下中央广播电台的国际专题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美光禁令，经济现实限制成效。中国官方五月底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对美国记忆体晶片大厂美光寄出禁令，限制关键产业采购美光的产品，反映出北京针对美国限制中国取得先进半导体技术的相关措施，企图发动反击。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当局力图重振其低迷经济的情况下，这个反制措施的成效也相对有限。中国在5月21号宣布，美光公司产品存在较严重网络安全隐患，对中国关键讯息基础设施供应链造成重大安全风险，影响中国国家安全，因此禁止在安全基础设施中使用美光的晶片。中国对美国最大记忆体晶片制造商下达禁令，普遍被认为是为了报复美国限制中国取得先进半导体技术的措施。就在中国宣布美光禁令的前一天，以美国为首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宣誓，将团结因应来自中国的经济胁迫，但强调他们无意与中国脱钩，而是在对中关系上必须取风险。美国在过去一年祭出了一系列的出口管制措施，避免部分晶片和晶片制造技术被中国用在军事用途上。美国也将美光的竞争对手中国记忆体晶片商长江存储列入贸易黑名单。另外，更促使日本和荷兰限制出口关键半导体设备给中国。美光禁令代表着中国在回应美国的科技管制措施上做出了重大政策转变。法国外贸银行资深经济学家吴卓英表示，这是中国自2021年颁布更严格的网络安全法规以来，首次对外国企业发动审查，而且此类审查的范围扩大至国家安全问题也相当罕见。中国在2021年颁布了网络安全法，让当局可以针对危害中国关键讯息基础设施的个人或组织寄出惩罚。而所谓关键讯息基础设施的定义极为广泛，可以说是无所不包。虽然中国当局过去已对多家国内企业启动网络安全审查，但大多着重在数据问题上，而没有涉及到国家安全。吴卓英认为，如果中国监管机构在未来面临其他地缘政治问题时，将这些审查用作报复工具，他也不会感到意外。但专家指出，中国选择对美光寄出禁令，也是诸多考量下的结果。尤其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着困境，成长速度明显放缓，而习近平在企图对抗他所谓的美国霸权之际，也需要衡量这类措施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对中国来说，美光是相对容易的制裁目标，因为其产品可以用南韩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产品取代，但对于英特尔和高通等其他美国公司，中国比较难以实施制裁，因为他们不容易找到取代其产品的供应商。彭博社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庄家颖表示，限制像美光这样的美国企业的做法，是为了发出一个讯号，表明北京愿意在与美国的竞争中承受一些痛苦，但北京也很谨慎地限制自身的成本。另一方面，如果三星和 SK 海力士等南韩供应商应美国的要求，不增加对中国记忆体晶片的供应，中国美光禁令的成效可能进一步受限。根据英国金融时报今年四月的一篇报道，白宫已要求南韩敦促其晶片制造商，如果美光产品的销售受到限制，不要填补中国任何市场缺口。是否填补美光的缺口，不仅考验着三星和 SK 海力士如何因应这场美中晶片对抗，也将成为南韩总统尹锡悦与美国之间关系的一次试金石。前美国驻南韩副大使瑞普森说，这是尹锡悦政府在对中国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性政策的考验，也就是南韩是否会为了配合美国的政策，牺牲其旗舰高科技公司的核心经济和商业利益。 以上专题由郑景茂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持续提供国际新闻，尽管有经济衰退的疑虑，沙特阿拉伯四号还是宣布会在今年的七月每天再进一步减产100万桶的石油，以试图支撑油价。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13个成员国和俄罗斯为首的10个结盟油国召开会议之后，沙国宣布上述减产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长阿卜杜拉·齐兹亲王告诉记者，减产期间为期7月，但时间可以延长。彭博报道，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结盟油国 OPEC Plus 将在今年剩余时间内维持官方产量目标不变。今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则会延长到2024年底。数个 OPEC Plus 成员国4月同意自愿每天减产超过100万桶，这个出乎意料的举动短暂撑住了油价，但无法带来持久的价格复苏。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四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的业界年会当中表示，有注意到两岸目前旅游互访还是有限制，鼓励双方尽早的松绑，以利航空市场的发展。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北亚地区副总裁谢新权告诉中央社记者，期望能够尽快的恢复才有交流，特别是经贸方面。谢新权说，上个月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在中国大陆北京召开的两岸航空业协调会当中，台湾业者像是长荣跟华航表现亮眼，航班量已经回复到2019冠状病毒疾病 COVID-19 疫情前的70%。不过谢新权表示，由于台海的旅游还是有限制，两岸的载客率还是上不来。谢新权并且主动提及，台湾的民航局上个月对国际以及两岸航线客运量的推估，认为数字其实可以更乐观。世界排名第3的塞尔维亚网球名将乔科维奇四号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以6-3、6-2、6-2击败了秘鲁的选手瓦里拉斯，成功的闯进8强，继续朝破纪录的23座男单大满贯的冠军迈进。乔科维奇目前跟西班牙的蛮牛，也就是纳达尔，共同保持大满贯赛22冠的纪录。四号，乔科维奇在中央球场对上世界排名第94的瓦里拉斯。27岁的瓦里拉斯是29年来首度闯进到大满贯赛第4轮的秘鲁人。前3轮他都是在大战5盘之后胜出。但是36岁的乔科维奇把握每个进攻时机，避免被对手拖入到冗长的底线对战，最终是以直落3成功的晋级。8强将对上的是第11种子，也就是俄罗斯籍的选手卡卡诺夫。乔科维奇曾经2度在法网封王，四号他第17度闯进到法网的8强，他打破了纳达尔的16次纪录。坐拥14座法网冠军的纳达尔今年是因为受伤缺战。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